感谢主，申命记二十三章讲到不允许入会所的几种情况，有身体的原因，也有宗教，敌对的原因，但是呢，神也有恩典哈。这个以东人因为是以扫的后代，以扫和雅各是以色列是，兄弟啊，所以对他们还是有恩典，不要憎恶他们，以色列人在埃及也寄居过，所以有这样的恩情，所以也不要憎恶他们，对他们也有恩典。那卫生营中的卫生条例呢？当然一个是为了卫生清洁呀，也尤其是因为十四节耶和华神常在营中行走，所以今天基督徒呢，我们要清楚地意识到神是在我们中间行走的，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身边，所以他是要检查我们内心的干净的，所以不只是外在的干净。下面讲到像娼妓啊，这个色情的钱财所得的价不可以带入神的殿中，因为神憎恶。那怎么应用呢？我们曾经有一个家庭，他们想买一个杂货店，但他那个杂货店主要的经济来源是那个色情杂志啊，所以呢就是这样，同一个原因，就是你奉献啊，他说那我奉献，那我做了杂货店，我多点钱给奉献主啊，但是神不喜悦你这个钱的来源啊，所以要看我们的事业啊，首先要看这个事业是不是在神面前是干净的，是没有问题的啊，否则神不喜悦的话，你多奉献也没有用，因为神也不喜悦这个这样子源头来的钱财。下面讲的不可以向弟兄取利啊，许愿不许反悔，要甘心的，要能够来遵行，这都是以前讲过的，重申一次这个命令。下面讲的就是对邻舍呢要有这个适度，当然你可以经过，你有需要你可以吃用，但是你禁止贪心。其实现在这个在中国的在各地的农村也是依然还是这样的这样的一个惯例吧。雅各书第三章分为两个部分，一到五节呢是爱中的管教啊，因为这个新妇呢，她这个新女子啊，她不顺服新郎对她的呼召，没有起来一起同去，所以神呢就挪去她的同在感实际神呢都一直都同在，他每时每刻都在，他看到我们的状况与我们同在，但是呢为了让我们学功课，神会挪去他同在的感受，让你的灵里面的感受是黑夜的，这里这个夜间是复数，也就是说有很多的这样的挺漫长的一段属灵的黑夜。那因为他本应当与主出去，但是他却躺在这个床上，那这个床呢跟前面床榻不是同一个词，这个床呢是他个人的床，这个词只用了一次啊，床榻是他跟主同在安息的地方，是另外的一个词，所以他自己在他自己的床榻上是床上是找不到主的，所以他这样的一种痛苦呢就驱使他说我要起来，我要去寻找，所以终于有行动了。那么街市啊，宽阔处啊，城中啊，起来游行啊，这些都是预指着指着是属灵的各样的操练，各样的交通也指他跟人的这样的交通。城中看守巡逻的人是指在教会中比较成熟一些的看守灵魂的，那比较成熟一些的，那么这个女子也是比较谦卑的去询问他们有没有看到她。但是呢别在这个人学功课的这个阶段，别人最多只能够是指示，但是不能够替你去找到他，还要自己找，而且其实最先呢是要找到自己的原因不顺服这个都是不是别人能够替他去做的。那下面我们就看到他就遇见主了，其实呢看起来是他好像是就遇见主了或者找到主了，不是这样的，是主呢主动让他被遇见，就是因为主知道他自己只能承受这么多属灵的黑夜，这样的痛苦这样的失落，他也没有那么的成熟，那他一找到他就拉住他，这里是紧紧的拉住的意思，所以他呢以为呢前面失去主呢是他拉得不够紧，所以这里其实呢看起来都是心腹的动作，其实都是主在主动，主愿意什么时候被他遇见，也愿意被他拉住再给他一段时期享受主的同在，享受这个同在的美好。那么进到这个母家，母亲是指恩典，怀我者是指神的爱，所以呢神给他一段的时间让他来体会功课继续成长，相当长的一段的安静的时期，那么这段时期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实际也是主呢主动给他的，其实主若隐藏自己你怎么找也是找不到的，所以每一次我们觉得我们又找到了主，我们又找到了这个感受，又抓住了神，是神他自己愿意让你让他自己被你找到被你抓住 啊，因为神要再让你有一段啊，这个下一个阶段。所以从第五节到第六节呢，是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了。她在这个中间，女子有极大的进步，所以很多的进步不是每一个细节都描述出来，她有时候会阶段性的，突然你就跳到下面一个阶段，就看见她有好大的进步了。她在顺服上面、十字架功课上面都有很大的进步，那么她再一次出现就立刻得到赞美。从六到十一节，啊，是一个阶段，那么就描述了她成长的美丽。从旷野上来，也就是她呢脱离了旷野的性情，脱离了很多以前属肉体的不成熟的这些性情。那么形状像烟柱，那烟呢是很轻的东西，被风吹散，那烟居然能够成一个柱子一样的这么厚重的一个烟柱，也就是圣灵在他身上他所呈现出来的是非常强的一个啊圣灵的这个同在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啊。而且他是被墨药和乳香各样香粉熏过的，墨药是代表死，我们一直在讲哈，代表十字架的道路，乳香是代表主耶稣的馨香之气，熏就是从里到外都熏透了，让他整个人从里面，他不是在外面擦点粉，他是熏透了，从里面散发出这种十字架的气息，散发出耶稣的馨香之气，而且还有各样的香粉，各样的属灵的品格美德都在他身上。是商人，商人也就是他是买的，他不是去，不是别人送他的，他花了很大的代价在这一阶段隐藏的成长期又跟耶稣的成长期他花了很大的代价，终于有这样的一个比较成熟的生命出来，以至于这个问题的说他是谁呢，就也可能是圣灵，也可能是众女子在问，因为完全认不出来了，因为前一个阶段他还在到处寻找他的良人，他还在去问这个城中看守的人，我的良人在哪里，也是那种惊慌失措的呀，无助的这个状态，但是再次出现人都认不出他来了那么就问这个女子是谁，但是女子下面是女子的回答，第七节到十一节，她所回答的是她的新郎是谁，她说你看所罗门，所以她的眼中只有主，当别人问到她的时候，她就只讲述她里面的主，因为她跟主在渐渐的合一所以她这一段有一段描述所罗门这个新郎的这个状况所罗门的教就是指安塔安歇六十个勇士这个手都持刀善于征战，这个是指就这个有得胜的这个力量这个新郎呢他是有得胜的力量，而且胜过仇敌的黑暗权势，还能够有安息，就是讲到新郎的这样的一种王的一种这种勇士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胜过一切的黑暗权势，而且还是在就是这个轿上面是有安息的，这个轿呢是黎巴嫩木做的，木头呢是代表人性那么但是黎巴嫩木呢是做圣殿的材料，所以它是最高贵最香最美好的高级的这个木材代表这样高贵的这个品性神的高贵的品性教柱是银做的金做的，这些银是救赎金是神的属性，紫色是君王，所以用这些呢来描述这个新郎这个君王他的这个属天的属性，他的荣耀，他的光辉，他的灿烂，他的这个这个君王的这个状态铺的是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因为心腹不止他一个，心腹有很多，所以众心腹都爱这个新郎所以这些都是这些呢这些的荣耀美好都是王的，都是新郎的，但是同时也是心腹的，心腹看这个王他一切的这个美好都是他自己的，所以下面就终于讲到婚礼婚宴了，但这个婚宴不是结婚是订婚，所以就是让我们来注视众女子，你们要来注视你们现在订婚即将要结婚的这位新郎，要注视他，要观看他许多的冠冕主耶稣有许多的得胜的冠冕，各样的冠冕，但是他最满意的最喜悦的是婚礼的这个冠冕母亲是指教会，就是当教会众童女都苏醒都成为幸福，我们用爱好像是我们用爱为主来加冕一样，那么我们这个爱是主动的，是超越了罪人的感恩，超越了工人的这样的顺服，超越了仆人的这个门徒的这样的一个跟随，是一个爱情把自己完全献上的这样的一个冠冕，是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所说的摆在前面的喜乐，他是最喜悦他这个冠冕的，而且这个也只有心腹可以送给他，其他人都不能送给他。使徒行传十六章我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这里保罗要为提摩太行割礼，他不是一直反对割礼吗？ 啊，下面马其顿的呼声很有名哈，看到圣灵禁止，耶稣的灵却不许，哪里都有需要福音，对吗？神，但是呢，神有计划，所以我们蒙神的呼召不是只是以外在的需要为唯一原因，哪里有需要你就哪里去，并不是的，神有全盘的计划，所以要按照圣灵的这个带领，或做或不做。所以这一个马其顿的呼声，就是整个保罗的他们整个福音在全球的这个传的顺序，从一开始他们要去亚洲、亚细亚，但是改到了欧洲，因为马其顿就在欧洲希腊的对面，所以也可以看到从他改成了我们。从这里，因为路加本人这个作者加入了，他是医生，他也是秘书，他也是同工记录者，从此他就跟保罗、希拉和提摩太一起来传福音。下面吕底亚归主，我们就看到腓立比的教会了啊，腓立比书。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地点，后来很多地方因为成立教会都开始有书信了，所以圣经的经文你讲到就看到腓立比就是在这里了。吕底亚归主很关键，而且他一归主他就敞开家门。那讲到保罗和希拉的被囚，他们在监狱里依然是喜乐，超越环境的赞美敬拜，而不是苦苦的哀求主释放他们啊，或者是痛苦啊，那个，所以他这个赞美敬拜哈，那么也与保罗一样，与彼得一样，神在为保罗行了一个神迹奇事，让锁链断开，让这个禁足一家都受洗。那么全家呢？那么他就是一定是同一个教会了，跟那个吕底亚，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就是这个城市刚刚才信主的前几家人，都是保罗亲自一个个啊传福音的。十七章呢，就是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我们知道有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哈，他在会堂里面辩论，他每次都是首先还是给犹太人机会的，才跟同时跟外邦人传。但是你看在这里又是不信的犹太人逼迫他，那他就去了这个比利亚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人为什么主耶稣主的夸他们咸鱼那边的人，是因为他们天天考察圣经，甘心领受，所以他们有求真理的心。那么那些不信的犹太人呢，又跑过去搅扰，那么他就去了雅典。雅典呢是外邦人，没有犹太背景，拜偶像，所以这就可以看到保罗传福音完全不一样，他不再讲任何的犹太历史、律法、盟约，对吗？对不对？就是讲到说啊，你们还是肯定他们说你们这个敬拜鬼神，有这个敬畏的心，所以他就从创造开始讲，因为全人类都是创造，都是一个神嘛，从创造开始讲，说到神不是偶像。那么二十七、二十八节很重要，说实际神离我们并不远，他有普遍的启示，借着创造啊、大自然等等吧，让他们去体会，借着人的良心啊，你们内心是可以揣摩神的，我们的生活动作都在乎他，让他们从普遍启示里面去体会。那么讲到三十章三十节，说到以前呢，你神不察验，人都无知，但是现在三十一节说救恩来了，救主来了。所以但是这个里呢，他没有讲完被打断了，因为他讲到死里复活就开始有人讥笑他啊，所以有人就有后代的这个解经家呢，就说比保罗的这篇讲道呢不算很成功，因为看起来他的这个引人归主的这个效果不是那么的庞大啊，但是呢他还是有效果的啊，而且这个成功不成功呢，实际并不是你的这个有多少人来信主为决定的，因为这是刚刚开外邦人的门。实际我相信保罗他的这个对外邦人传福音的这个经验恩高也是在一个积累当中，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后人不应该因为保罗因为他三次传道嘛，他唯独没有回到雅典，其他地方的教会他都回去了，都兼顾了，没有回到这个地方就觉得他在这里不成功，所以还是大部分解经家还是不认同说保罗这篇信息不成功，还是认为这是一个跟外邦人传福音的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进路，就是从创造开始，从普遍启示开始，从人的内心良心开始，然后再引到耶稣。而且确实也有人贴近他，有信的主，也有人在中间信主的所以这是保罗第一篇对外邦人的一个比较长的一个福音信息。好，我就分享到这里谢谢愿神祝福大家的读经。